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自传体评书。言归正传，
我从营口又回到长春，一家人团聚。我从心里望外呀，喜欢我这二妹妹，因为大妹妹乳名叫金生，大名叫单林芝，这二妹妹的乳名叫金玲，大名还没起，又白又胖又水灵，我非常喜欢。我在营口之所以想家，关键就在他身上。我抱着他玩啊乐呀，他也嘎嘎直笑，把父母惊醒了，一家人欢欢乐乐，改善生活，包了顿饺子。您说，买卖吧，挣钱，家里边和睦，多好的事儿！没想到快过年了，我这个妹妹金玲突然病了，而且病得不轻，请大夫号脉，哎呀，打针全不见功效，而且病是越来越加重。后来到什么程度，一身小肥肉都不见了，就剩下皮包骨了，奶也不吃了，连哭的声音都几乎没了。全家人为这事闹心呢，这可怎么办呢？难道就没治了不成吗？尤其我父亲母亲到外头寻医讨药，后来这梁父，也就是这茶社的经理说了，说看来你们家孩子得的不是好病，可能是中了邪了，是不是请请神驱驱邪呀，也许能把孩子救了。我没说吗？生在旧时代的人呢，满脑子都是封建迷信，那叫什么中邪呀？可我父母偏偏就信了，这叫有病乱投医。后来请了一位大神，这个人姓布，据说是满族人，在新市场一带颇有名气，经常也给人家看病，把这位布先生请来了。布先生是大神，那梁父呢是二神，二神的名字又叫帮君，就像唱二人转似的，一个主角一个次角。等这布先生来了看过之后，他说了，这孩子果然是中了邪了，免这地方不干净，必须得驱邪。我父母也就点头同意了，我记得非常清楚，在驱邪的那天能把人吓死啊。夜深人静，大神布先生、帮君、梁父全都到齐了，把我们屋里头布置成香堂，摆好了五供，点好蜡烛。布先生把包打开，从里边请出一尊佛来，什么佛我没看清，我也记不住，奉在上边，好像不是狐仙呢，就是蛇仙一类的。紧跟着我一家人坐的坐站的站，把我闹病的妹妹金玲放到炕边，就见这位姓布的先生嘴里是念念有词，焚香再拜啊。时间不大他就上了神了。什么叫上神呢？我头一次开眼，我就发现他浑身发抖，眼睛往上翻，光能看见白眼珠，看不着黑眼仁。当时是非常恐怖，他嘴里头吐着白沫，是念念有词，嘟囔些什么不懂，只有帮君梁父明白。梁父在旁边就问，您是哪位大仙呢？我迎接您了。他没有晃了晃脑袋，嘟囔出一句了，哦，您是胡三太爷。紧跟着噔噔噔噔噔噔，又敲鼓又敲锣，这份折腾。我就记得在桌上摆了个碗，碗里边放着半碗凉开水，用一张纸蒙着，这纸是黄钱纸，上头画着符。他念了能有一个来小时啊，折腾老半天， 最后胡三太爷走了，他也清醒了，好像打了个冷战。又恢复他本人的状态了，就似乎方才发生的事儿他一无所知。但他说了，胡三太爷说了，这孩子受了惊吓所致，三个魂啊丢了一个魂，故此才落得这副模样。现在经胡三太爷帮忙，已经把魂给拘回来了，不信你们往碗里看。说着把碗上蒙的那张纸去掉了，我也挤过去一看，这碗里头果然有个水珠，它也不散，就在水上飘着。据这位布先生说，这就是你妹妹的魂，赶紧拿庚辰给孩子灌下去，他三魂就入了窍了，病就能好了。我父亲呢，小心翼翼的用勺把那像珠泡似的盛出来，我母亲帮忙把我妹妹的嘴给掰开，把这东西就喝下去了。喝完了之后，香火全都撤掉，自然免不了得答谢人家，塞多少钱我不清楚了。第二天还盛牌宴宴，请他们吃了一顿，满以为经过这一折腾，我妹妹能见好，哪知道扯淡，我妹妹不但没好，反而病情是越加严重，我们这才知道吃亏上了当了，纯属这是骗人呢。但是有苦呢又说不出，因为那大神说我们这院里不干净，闹邪，这玩意儿谁听着都膈应。咱比方说现在咱买房，说哪间房子里头曾经死过人，曾经跳过楼或者上过吊，你肯定不买。你买完之后，不管他是迷信还不迷信，他心里头犯膈应的慌。所以我母亲呢就不愿意在这儿住了。正在这时候，从沈阳来了一位客人，这位客人长得挺帅气，30岁挂零，留着分头，穿的也不错，因为是冬天，外边穿着皮大衣。进门之后自我介绍，姓张，叫张泽清，他是从沈阳北市场来的。据他本人介绍，他们三个人合伙开了一座茶社，叫惠宾轩。这茶社可够大的，能容纳250多人，地理位置相当优越。因为要开张得请名角，所以不远数百里来到长春请我母亲去，而且答应优厚的条件。在这里啊，我要介绍介绍，说书的人和开茶馆的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我们呢是一年分成三大节气。比方说正月15开始到5月初5是一节，5月初5到8月15是一节，8月15又到正月15也叫一节。一年分这三大节气，也就三个阶段。意思就是说，我快到节了，我这个买卖要结束了，你自己掂量掂量还能不能接着往下说，或者书没了，或者买卖情况不景气，你就得挪挪地方。所以事先呢就得着手安排。茶社也是一样，事先他得找演员呢，谁名气大，谁能给他赚钱，他就请谁。因为惠宾轩新开张，投资比较大，所以他们就选中了我母亲。见面之后答应的优厚条件，比如住宿的条件要好，买东西要方便，煤水电全归茶社负责，每逢周日还要请客，而且分账也有讲究。一般的演员3期下账， 你挣十块钱，茶社得分去三块，演员剩七块。你要挣二十，茶社分六块，演员剩十四块。我母亲腕儿大，那不能答应这个条件，所以双方商定，依旧下账。挣十块钱，我母亲剩九块，茶社分一块。虽然这方面吃点亏，但是250多人卖250多壶水得多钱，二贵得挣多钱。二贵是什么呢？卖毛客、瓜子、花生、糖块、小点心，那也是一笔收入啊，那叫二贵啊。所以张泽清满口应承，同时还奉上一笔厚厚的路费。这个路费啊是象征性的，就是请演员先付的酬金，多少我记不清，反正数目挺可观。至于你全家人打火车票、雇马车搬到沈阳去，这些花销也由茶社负责。由于我母亲和父亲返长春，我妹子的病还没好，说这院里有邪，所以啊想要及早的离开。没费劲，双方达成协议。于是我父母就向梁父，也就那茶社的经理提出来要去沈阳。梁父是恋恋不舍呀，梁父说多好的买卖呀，哎呀真舍不得你们走啊，你们要接着说咱双方都得发财，可惜呀。但是他一看我父母是去意已决，不便挽留了。交朋友是这样，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多个冤家多堵墙，那么好说好散。既然非要走，他也没勉强，他也备下了酒席宴请了我家，算是给我父母践行。就这样我们离开了新京，就赶奔沈阳。最叫大家堵心的就是我妹妹的病，这孩子就是一气相连。我母亲呢不断的掉眼泪，我奶奶哭的更甭提了。书说简短，我们到了沈阳了，迎接自不必说了。下了车安排之后，茶社方面在庆宾楼大排宴宴，把许多的亲朋好友全请来给我父母接风洗尘。当时啊不叫沈阳，叫奉天。奉天属于伪满洲国的特别市，那是大码头啊，藏龙卧虎，什么样的高人都有啊。按当时的情况讲，天津是第一大码头，天津这三不管鸟事儿、男事儿，那热闹的不得了。沈阳的北市场也不次于天津，那是东三省第一个大码头啊。光演员就有七八十号，光茶社就有三四十座。一个城市那么多茶社，那是没有的。惠宾轩地处北市场的中央，是四通八达。咱这里啊再介绍介绍这个北市场。前些时我还听说赵本山要拍个片子叫《北市场》，要恢复北市场原来的面貌，但这事儿比较难呢。还有些人呢也想恢复北市场的原貌，我听了之后啊，我认为这事儿不太可能，怎么恢复也不会是原来那样子。在我的记忆当中，北市场占地方圆能有十几公里呀。最主要的呢是娱乐场所，什么戏园子、茶社、小戏园子，变戏法的、练魔术的、摔跤的、卖野药的、算卦的，哎，应有尽有，凡是江湖人都在这儿混饭吃。另外北市场这地方最出名的就是妓女特别多，净开妓院的，在文身里一带光这妓院 就有数千家之多呀。这个妓女她就招人，有些喜好这个的，没事就上这瞎逛悠，上这来花钱。另外饭馆是一家挨着一家，凡是辽宁系的饭菜，这是应有尽有，大的小的星罗棋布啊。换句话说，北市场就是个五方杂地，鱼龙混杂，什么流氓啊、地痞啊、坏蛋啊、小偷啊，也经常光顾，案件是时有发生。你想说书也好，唱戏也好，你到哪儿去都得找个热闹的地方，这人气最旺，你才能挣着钱。你要离开这儿，到高级文化区，你就挣不着钱了。所以大部分的茶社都开在五方杂地聚会之处，汇宾轩也不例外呀。我们开始到沈阳之后，开始啊住在汇宾轩的后边，这倒方便，出门就是茶社。住处安顿好了，经理张泽清就说，这是暂时的，现在新房子正给你们整修，等修完了之后你们就洗迁新居，那地方比这儿还强。我父母也点头了，我妈择吉登台呀。还是那句话，鼓槌一响，黄金万两啊。那买卖好的是盛况空前，250多人的大茶社是座无虚席，那个热闹劲儿就甭提了。这方面倒是顺心了，可是我的小妹妹依然没有好转的迹象，家里的天天为她发愁。有一天我从外边玩完了回来了，一进屋看我们全家人正掉眼泪，我问我奶奶，我说怎么了？我奶奶哭着对我说，金玲走了。我虽然小也懂得走这字是什么意思，我哇一声就哭开了。我最喜欢的是我二妹妹，结果我没看着，因为孩子死了之后，我父母立即求人把他包包好了，派一个专人给扔了。那阵儿就叫扔死孩子，说小孩不能埋，埋了对活着的人不吉利，就得扔了。这沈阳北市场啊，紧靠着铁道，铁道北是乱葬岗子，无家可归的、饿死的大人、小孩都有，往往啊就扔在这儿，所以把我二妹妹也扔到那儿了。后来过几天，我妈不放心，派人去看看，回来说不见影了，包着那小花被也不见了，人也没了。哎呀，我妈还以为我二妹妹又活了，其实怎么可能啊？还用问吗？肯定是被野狗给叼走了。为了这个事儿，挺好的买卖停业三天。由于我母亲悲痛过度啊，茶社想方设法让我母亲好振作精神，茶社慌着手脚了。三个经理，张泽清、耿文贵还有个老范，就陪着我们一家人到处溜达，先陪着我们到了沈阳中街看了故宫，第二天又坐上马车又游览了北陵。在这里要说明一下，伪满洲国的时候，因为都是满族，北陵对外头没有开放，不像现在变成了北陵公园，买张票你可以随便溜达，那会儿不行，还有人站岗，那是皇家陵寝。哎，想溜达得托人开一封介绍信，拿着介绍信到里边去参观。张泽清他们就通过门子，我们坐上马车到的北陵。我长这么大头一次进北陵啊，我一看古树参天，那松树两个人都抱不过来的那么粗，高大挺拔，一眼望不到头， 看着红墙碧瓦，哎呀，光彩夺目啊！那会儿的北陵里边是空荡荡的，没有几个人呢。我们参观了宝顶，看了环城，前殿后殿这份溜达，我早把我妹妹那事忘了，光顾新奇了，摸摸这摸摸那。有人说这座陵寝埋的是皇上，叫皇太极，已经好几百年了，这每块砖都好几百岁了。我听完了非常叹服啊，用手摸着砖摸着瓦，感觉我已经回到古代了。我抱着好奇的心玩的这个尽兴啊，家里人怎么想那我不清楚。总之三天很快过去了，我二妹妹的死就算掀过这一篇去了。我母亲还得振作精神说书啊，人家茶社花了那么多钱把你请来的，你老爷们伤心不说书怎么能行啊？每天得挑费怎么办呢？所以强忍着悲痛继续说书。别看歇了三天，毫没受到影响，依然是高朋满座呀。过了不久，新房子修缮好了，我们就喜迁新居。等我们搬进去一看呢，真漂亮，那是一座临街的二层小楼，我们住在一楼，原来是个当铺的门面，被茶社给租下来了，里边粉刷一新。我祖母带着我两个师姐还有我大妹妹住在西屋，我父母带着我住在东屋，后边还有个仓库，能装很多的煤，储藏很多的东西。而且出了门不远，也就是三十几步，就是中央大戏院，后边是澡堂子，那可以说是四通八达呀。我一搬进新居，真好像是如鱼得水。